欧阳修的《秋声赋》。上一次我们把这个第二段讲完了，这个第二段呢很长，就是从这个余味童子这里开始，一直到这个乃弃一弃之余烈。虽然在我们教材这个每一个问答了，那么他都另外分一行来写的，那么其实呢这是一段，就是说假借这个童子的问答，那么来说这个秋天的形状，说是秋之色是如何，那么秋之容是如何，秋之气如何，还有秋之意啊，秋之声都是这么样的一种样子。那么上次我们讲到最后这一句，是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遗弃之余烈。这个遗弃呢，本来有两种说法，因为上次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说了一种说法。那么我们教材上所引的这一种说法呢，是引这个《晋书》，说这个遗弃呢，就是指的这种天地的这种太一，这种混然之气，就是天地之中的这种大气。那么这是一种说法。那么其实这个遗弃呢，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那么就是说这个秋气呢，就是指的这个秋天的这种气候，就是秋气，说是能够使得这个草木能够摧毁衰败而凋零枯落的，就是这个秋气的这种残余的威力使得他们如此的。所以这个遗弃呢有两种说法，就是说那么有的人以为是指的这个天地之间的这种大气，所以太一混然之气，那么有的人就以为这个遗弃呢就是指的秋气而已，说乃其遗弃之余烈。那么今天我们接下去再看下面的一段，说夫秋行观也，于始为阴。这个福字当然还是一个开端的这个句首的助词，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可以不需要讲它。说那秋天这个季节，它的秋天这个季节呢，是相当于刑官，是执掌刑罚的一种官职。那为什么说秋天是执掌刑罚的官职呢？这是鉴于这个《周礼》。《周礼》说呢，说这个国家里边呢，应该有六官，就是随六卿。这六官呢，是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还有冬官。那么这六官都是执掌什么事情呢？这个天官呢，这个官职是叫做冢宰啊，冢宰，这个坟墓的那个冢，那个冢字，没有那个土字边的那个冢。这个冢宰呢，是掌管邦制，就掌管这个邦家，这个国家的政治，而统帅百官的，那么这种职务叫做天官。那么地官呢，是叫做司徒。这个地官的司徒的职务呢，是执掌邦教。邦就是说国家的邦家，教呢是说教化，掌管国家的教化。那么春官呢，是宗伯。这个春官的宗伯呢，是掌邦礼，是掌管这个国家的这个礼节的，掌管这个祭祀一类的事情。那么下官呢，是叫做司马。这个司马呢，是掌管这个国家的这种兵政的，这个统帅六师的，叫做司马。那么下边我们就要说到是秋官了。这个秋官呢，这个官职叫做司寇，就是说敌寇那个寇盗的那个寇，叫做司寇。那么这个秋官的这个司寇的官职呢，是掌管邦禁，邦就是说国家的邦家，这个禁呢就是说一切的禁令，掌管国家的一切的禁令。那么这个周礼上就说秋官呢是禁，还有就是说节监特，节是言字边一个吉祥的吉字，这个节，这个节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责问的意思。当人犯了罪过的时候，就来责问他。责问什么样的人呢？责问那些个奸特。 六官的这个六亲的这个记载。那么秋官是司寇，而司寇的职务呢是辅佐这个天子，掌管国家的这个刑法禁令，来结邦国，纠万民。结刚才我说过了，就是说责问罪过，邦国就是说他所统帅的国家的这种有这种罪过的人来责问他们，还纠万民，就是说纠察了，那么查考万民的这个形势，除盗贼，那么消灭盗贼，听律讼，还管理这些审判刑狱的案件，这样的这种官职。为什么说这个秋官司寇是掌管这些个官职的呢？因为古代的人以为这个秋天呢，这个气候呢是寒气凛冽，是非常寒冷的一个季节，而草木呢是在秋天的这个季节就开始凋零枯落了，草木都零落，所以秋天这个季节呢是有催败收敛去旧更新的，有这种意思的表现。那么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那么古代就在这个季节就办理这个行政，办理这种刑法的事情。比如说在这个尚书大传里边这样记载的，说天子以秋命三公将帅选士立兵以征不义，说天子在秋天的时候呢就命令这个三公将帅，以顺天道，以左丘杀，说这样做呢为的是顺服这个上天的运行的道理。那么秋天应该是一个这个肃杀的季节，所以说以左丘杀，那么就帮助秋天这种肃杀之气。那么上天在秋天是肃杀的，所以在人事上就跟他配合起来，那么秋天这个季节就施以刑法来惩罚那些个罪恶的人。那么所以现在欧阳修就说了，他秋天呢是刑官，是掌管刑法的这个官职。与周礼上说秋官是司寇，而古代这个刑罚狱讼的这些个事情都是在秋天执行的，所以说秋天是刑官。说以始为阴，说在这个四时的这个季节里边说起来呢，那么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人都相信说是在宇宙之间有阴阳这两种气，说有阴阳二气。那么这个阳气呢，它所主持的是生育，那么万物的生发长养。那么这种阴气呢，就是主这个肃杀的，这个生这个刑戮啊，惩罚是掌管肃杀的。那么在这个四时的这个四季里边说起来，春天夏天两个季节呢是属于阳气的，而秋冬这两个季节呢是属于阴气的。所以在史记的这个律书，这个史记不是有这个八书吗，有这个律书，律就是法律的那个律呢。那么史记的这个律书里边就这样说，说七月是阴气用事，说七月这个季节就是秋天的七月了，是这个阴气用事，就是说是他执掌事情的时候，是阴气正当令正当施行的时候，所以万物皆处死也。所以宇宙之间这些个生物如果碰到这个秋气的这个阴气呢，你就都会死亡的。那么在这个九月的时候，史记的陆书说九月阴气盛，那么在秋天的九月的时候，这个阴气呢是最强盛的。那么当这个季节呢是万物尽灭，那么一切的生物就都凋零残灭了。所以说那么秋天这个季节呢，在四时说起来，在春夏秋冬的四时说起来，那么是正当这个阴气这个盛行的一个季节。所以说与始为阴，说又兵象也，与醒为金，说而且这个秋天的这个季节呢，还 还是一种用兵的这种气象，就这种现象的一个季节，是用兵之象。嗯，秋天为什么是用兵之象呢？也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说，说因为秋天在四时里边，刚才我们不是说是与时为阴，那么秋天这个季节在四时里边是阴气盛行的一个季节，而阴气呢是主这个肃杀的，是肃杀之气，是能够摧毁万物的。所以《礼记》上说，说仲秋杀气尽盛，说当仲秋的时候，那么七月是孟秋，八月是仲秋，九月是季秋，仲秋就是当八月的时候，秋天的第二个月。礼记上说，说仲秋的这个月份的时候，杀气尽盛，说这个肃杀之气呢就慢慢慢慢的盛大起来了，这个尽是说逐渐的慢慢的就盛大起来了。秋天这个季节既然是一个杀气尽盛的季节，所以说秋天这个季节呢，它所表现的是用兵之象，因为用兵是杀戮的，所以说秋天是杀气盛的季节，是兵象。这是第一种说法，说因为秋天是阴气用事，而这个阴气呢是杀气肃杀之气，所以说秋天是兵象。第二种说法就是这个星象占卜之人，是星卜家所说的，是因为秋天的时候呢，那么位置在我们这个天空的西方，有一个星叫做太白星，就是我们所说的太白金星。说这个太白星呢，就是司兵，就是说掌管这个兵，就是说用兵的，是主杀的。所以有时候这个星卜家还这样说，说如果是太白星犯了岁星，就是天下要发生这个刀兵，要战争，是兵象。什么叫做太白犯岁星呢？这个岁星其实我们在哀江南赋里边曾经讲到过的，哀江南赋的序上说天道周星，物己不凡。当我们讲天道周星的时候说过，这个天道周星就指的是岁星，那么岁星呢相传就是木星，那么它十二年的时候就走一周天，那么如果太白这个星冲犯了这个岁星，那么就是说就主天下要有刀兵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太白星出现了，那么太白星特别明亮，就是说那么天下要战争了，是兵象。那么周礼的大司寇上这样说周礼的这个大司寇就随这个秋官司寇了，是掌建邦之三典，以左王行邦国皆四方。说这个大司寇的官职呢是掌管建邦建立国家的三典，是三种典型，以左王行邦国，那么来帮助王帮助天子，那么刑罚他国家的一切的这些个不守法的事情，劫四方，来责问四方的这些罪过的事情。那么什么叫做三典呢？就是三种典型。这周礼大司寇上说一曰是行兴国用轻典，二曰行平国用中典，三曰行乱国用重典。那么古代行封建，这个王是天子，那么天子所分封的，那么下面有很多的诸侯国，说如果刑罚一个新国，刑罚一个新建的国家的时候，用比较轻微的这种典型，所以说行新国就用轻典。那么第二就是说行平国就用中典，如果刑罚一个普通的这种平常的国家呢，那么就用中等的典型。那么第三就说三月行乱国用重典，说如果刑罚一个政治紊乱的这样的国家，就要用比较严重的典型，就用重典。所以当天子在他执行行政的时候，那么刑罚这个诸侯国这列国的时候，如果碰到这诸侯国不顺服的时候，就要用这个兵，用这个军队去征伐，去讨伐，而就引起了战争了。所以说秋天呢是用兵之象， 因为秋天是一个施行这个刑罚的季节。而当从前那个时候天子刑罚诸侯国的时候，如果诸侯不服就会引起战争的，所以说秋天它所表现的是这种用兵之象。说是所以这个王羲就说他秋呢是刑官，是与史为因，那么又是兵象，是表现的是用兵的，那么这种现象是兵象。那么底下王羲我说于刑为金，什么叫于刑为金呢？那我们中国古代呢，那么向来那么讲到天下的万事呢，都喜欢用这种阴阳五行来这个分析，来这个讲一切的道理。那么所以五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俗说的这个金木水火土为之五行。因为古人以为这个五行呢是宇宙之间的五种元素，最基本的五种元素，而这五行的金木水火土的分配彼此配合变化，那么就可以说明宇宙之间人生的一切的现象。那么古人是认为如此的，所以对于人这个人世之间宇宙之间的一切的现象，我们中国古代呢往往都用这个阴阳五行来解释。那么现在欧阳修就说秋天这它跟这个四时的春夏秋冬的季节配合起来的，那么是怎么样的配合呢？那么中国古代把这个五行配合很多种宇宙之间的现象，它不但是配合了这个四季的季节，还配合这个五音，是宫商角徵羽这五个声音。那么怎么样的配合呢？就是这样的配合的。那么说这个五行的这个木，金木水火土的这个木，那么如果是按照这个东南西北的四方说起来，它在方位呢是属于东方。那我们再加一点补充的来说，那么就是我们中国古代不但是用这个五行来解释，而且还常常用这个天干地支呢，那么配合一切来说的。那么这个天干呢，恰好是十个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随着十个字呢，每两个字每两个字的分开，来跟着五行配合起来。那么木呢，是东方。在这个天干里边是甲乙两个字，说东方是甲乙是木，五行里边是木。在四时里边呢是主这个春天的这个季节，在五音的宫商角徵羽里边呢是这个角这个声音，就是说五行里边的木是属于东方的方位，所以东方是甲乙木，是四时是春，五音是角。那么其次就说到是火，金木水火土的火。那么火呢在方位上是属于南方，那么在干支上是说丙丁两个字，说南方是丙丁是火。在四时的时候呢是配合的是夏天的季节，在五音里边属止这个音调。那么再下面就说到土啊，土在方位上配合呢是属于中央的这个方位，东南西北，那么中间的地方是中央的方位了。那么五行里面的土在方位里面是中央，在天干是戊己两个字，说中央是戊己是土。那么四时，那么现在要用五行来配合，那么四时只有四个，如何能配这个五呢？所以在夏天里边就分出一个季节来，所以季夏啊，季夏。那么刚才我曾经说过，所以孟仲季，那么这个四时的季节，每一个季节有三个月，第一个季节这个就是说一个季节里面的第一个月是孟啊，第二个月呢是仲，第三个月是季。那么夏天的第三个月就是说六月的这个月呢是季夏。那么五行里面这个土方位是中央，中央是戊己土，四时呢那么它是属于季夏。那么在五音的配合呢，它是宫这个声音。那么其次呢就是五行里边的金， 那么金呢，在方位上是属于西方的，说西方是庚辛，是金。那么在四时呢，那么是相当于秋天的这个季节。那么在五音里边呢，属于商这个声音的，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这个秋声赋这一篇所要讲的，就五行的金相当于西方的方位，是相当于四时里边的秋天的季节，相当于五音里边的商这个音调啊。说金是西方，是秋天的季节，是商的这个音调。那么其次呢，还有水，水在方位里边呢，是相当于北方的方位，所以北方这个是壬癸，在这个天干是壬癸，北方是壬癸，是水。那么在四时呢，是属于冬天的季节，在五音里边是属于雨这个音调，就是说水，五行里面的水是北方的方位，是冬天的季节，是雨音的音调。他说这个秋呢，是雨行为金，所以在五行里边呢是属于金的。那么刚才我们讲过，那么中国古代是把五行那么配合着这四季的，那么秋天在五行呢是相当于金，所以说是雨行为金。他说秋天那么是既然是相当于刑官，是掌管刑法的官职，这个秋官。那么在四时里边是阴气盛行的，是一个用兵的这个兵相，表现用兵的兵相。那么在五行里边是属于金的这个刑，他这种种的现象都说明了，说是为天地之义气是常以肃杀而为信。他这就是说，说天地之间有一种义气，义气者就是说，说是正义之气，说是是为天地之义气是常以肃杀而为信。为什么说这个秋天义之气呢？是天地之义气，因为在管子的这个行事节这篇里边曾经这样说，说秋天这个季节是主义，是主持这个正义的。在礼记的乡饮酒义这篇里边也这样说，说天地炎明之气是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说天地之间有一种非常尊严而寒凝的这一种气，是从西南方开始而到西北就大盛起来的。说这种气呢，是表现天地的尊严之气，是天地的正义之气。这《礼记》的《乡饮酒义》上这样说。那么说是这个，所以这个表现这个天地之间的尊严正义的这种气，是在西南到西北的这个方位，而从西南到西北的这个方位呢，正是秋天的方位。所以说秋天这个季节呢，是表现天地之间这个尊严正义之气的，也就是说，说秋天这种寒冷的气候，它是表现的是一种严肃，是正义。